这是每个人的大时代，这是一个人的小年鉴。我是高晓松，欢迎上蜻蜓 FM 收听小年鉴。各位小年鉴的知音，咱们今天来到了2014年啊，这一年啊，世界上发生很多事啊，我也发生了一些工作上的转变啊。这一年从优酷也不叫跳槽吧，因为我也不是在哪儿工作，就是做节目嘛，那就是哪里合作的比较好，哪里比较有意思，就在哪里做。艺人嘛，就是这样。所以两年的小说，当然那时候特别感谢优酷啊，那时候优酷还没有加入阿里，还是古永锵的时代，然后大家这个依依惜别，我记得很清楚啊，因为那是第一档互联网自制节目嘛，也是标志性的节目，所以啊，也经过了很多犹豫啊，微酷就是古永锵，我们也谈了好几次啊。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爱奇艺那个时候新来了一个首席内容官 CCO 啊，是我的老朋友马东，马东就跟我谈说，你看，你来吧，咱们一二三四如何如何啊，我说那就来，但是我就别把人家优酷做火的这品牌带来了，那就不太好嘛，我觉得人可以走啊，这个其他的就留下，这是一个人在江湖上做事情的基本原则吧，不能连人带品牌什么一块儿带走，这就不好啊，所以我说咱就改一名，咱叫小松奇谈吧。其实也没多想，这回没韩寒起名字了，于是也起不出啥好名字，就是小松奇谈了。好在呢，那个时候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着听我瞎聊天，所以甭管他叫什么名字吧，还是有更多的人来听。
各位小松奇谈的观众大家好，大家看到我已经笑得像花一样开了啊，因为每次有一个新的事情要去做，有一个新的项目要开，有个新电影要拍，然后有一张新唱片要开工，我都会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做我们这行的人有一个大乐趣，就是一生会做很多很多不同的。
小松奇谈的那三年是一个很高潮的时候，因为经过两年的磨练，我从一个对着镜头说话会脸红，脑子会僵在那儿，经常词不达意，然后中文英文掺着说，那样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基本上知道怎么自如的面对镜头，自如的面对内容等等吧。再加上那个时候节目火嘛，所以条件也宽松啊，有钱去世界各地，所以小松奇谈做的这三年其实很愉快咯，到处跑，咱们的老看官们都记得啊，那个时候从一开篇就上巴西去了啊，巴西那会儿正赶上世界杯，我想这应该是我从1982年看世界杯到这个时候第一次去了世界杯现场啊，当然很激动啊，到巴西去看球，然后被南美足球的这个观众的热情给彻底震撼了，看一场球出来浑身上下都是不同人的汗味儿，因为他们看着看着球就脱下穿的不知道哪队的队服就一通挥舞，然后我脸上就被那才真正叫打脸，被各种浸满了汗渍的汗津津的衣服打脸数百回，导致浑身上下都令人发指，但是呢非常愉快，然后体会了非常热烈的南美。
在我眼前的那儿进了五个球，在这门前五个球。
之前是去过阿根廷哈，去过南极啊，这回又去了巴西，这南美这大俩国家基本上给跑了一遍，那就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当然更多的大家可以去小松奇谈回看啊，当年世界杯啊，巴西啊，这几期，当然其中还有一期讲到了这个足球的阴谋论啊，呵呵，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个遭到了足球圈人士的批评啊和指正。但是第一呢， 我可能确实是因为做节目，所以有时候喜欢说的天花乱坠，然后也不是什么特别原则性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原则的问题，我到今天依然还是坚持，就是金钱大量涌入的行业，你甭管它是个什么行业，你叫它好莱坞奥斯卡奖也好，你还是叫它世界杯，只要是关注度跟金钱大量涌入的行业，一定都不是那么的干净。至于有没有节目里说的那么邪乎啊，如果是特别爱足球觉得受伤害，我就表示抱歉。但是我迄今仍然认为金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干净的东西。小松奇谈里面有一些我迄今特别喜欢的系列，比如说胜利阴影下这样的系列，当然小说时代也有大家很喜欢大航海时代胜利阴影下，以及讲了17巴以巴美利坚，讲了14期有关台湾的历史等等，包括有4期讲北洋的我印象中有很多我非常喜欢的，因为那个时候进入到全盛期任何一个持续多年的创作其实都会有这个起步的青涩期，然后进入全盛期，就是肚子里的这个陈芝麻烂肚子都泛起来，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了更好的思维的框架以及更好的体系的建立就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的建起来，就好像你在建起一个一个漂亮的建筑一样，你就非常愉快的游刃有余的在做这些事情今天回想起来都是幸福的时光也感谢那个时候的团队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年东奔西走去世界各地的美好的共同战斗的时光。然后就是马东来找我说你要不然这个买一送一得了，我说什么买一送一干嘛呀，他说你反正来了爱奇艺了，你就再策划一节目，你再忙活忙活，别那么就光整着一个事儿。反正他当首席内容官嘛，他的任务就是比划出更多的节目。后来我说那有什么节目可以做呢，我说我就不喜欢弄什么音乐节目由于那个时候音乐选秀经过多年的这个大浪淘沙，基本上能淘出来的都淘出来了。我就说这个咱就别弄那什么音乐选秀了，咱们继续说话吧。他说那说什么呀，我说我记得我年少的时候看过一个，那不叫节目一个比赛叫做大专辩论赛就非常有意思以大学为单位去比赛。我在四中的时候，一个师兄就是参加中学的辩论队代表四中出战，然后由于所战群儒吧，反应又快，然后言辞又犀利，结果导致全校女生的热烈的追求。他比我大一级，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名字叫聂颖，后来上了杜外经贸大，这个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那个时候我就印象极为深刻我还想我要是去辩论估计够呛，像他们那种站那儿就直接能说的，所以我就跟马东说，我说要不然咱这样得了，咱把那大专辩论赛那事儿给捡起来，当然了就不以大学为单位了因为那个古早的年代里大学是象牙塔嘛，这个大家对大学里的事儿还很感兴趣，因为上大学的人非常少大家就觉得这些精英在聊什么，咱就别再回到那时代了这个时候大家已经，虽然我认为是人人上大学我知道今年才看到数据说整个中国本科和本科以上的比例才4%，可是你生活在北京的话你其实不是这种感觉你的感觉是周围人都上过大学，所以就说那咱们就倒过来玩一下，咱就不以什么大学也不框定说你得读过书你得这那，反正你只要能聊你就来呗结果马东说这个事儿有点意思，然后他就从央视找了一个团队，因为马东很多年他都在央视嘛，我认识他时候他就是因为他在央视做一什么节目我去参加，我想不起来了，反正那是第一次认识他就去做节目，所以他主要资源在央视，他就从央视挖了一个当时并不是央视的 一流的团队啊，换句话说，央视一流团队你也挖不出来啊。我当时还有点担心，因为央视给人的感觉就是做特别正统的那种节目，说这个娱乐性能保证吗？啊，他们做节目的经验啊，因为那时候大家就全国都看湖南卫视，就觉得湖南卫视哇好厉害。这个时候浙江卫视也开始崛起啊，都是觉得啊娱乐性啊各方面都很有意思啊，说央视来一个团队，真的没想到做出了这么漂亮的节目啊。这个节目远超我的想象，我当然是觉得这个节目应该不会很差啊，但是呢我没想到这么火啊，尤其是没想到原来周围藏着这么多这个伶牙俐齿啊，原来在很多年不被大众关注的情况下，他们那个辩论的圈子一直坚强的生存着，虽然大家都不挣钱啊，啊，不像现在啊，因为奇葩说节目大家都发了，都成了大明星，但是那时候他们没有商业的舞台，没有其他的东西，纯凭着热爱啊，这个对辩论的热爱是人类的一种非常古老的热爱，因为人类从最开始就辩论，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辩论，各种各样宗教也都是需要辩论啊，辩佛了，辩这辩那，所以它大概是人的一种本能。如果不是本能，不会有很多人这么坚持下来。你看到那些热爱音乐的、热爱辩论的、热爱写诗的，这都是本能。就是写诗卖不了钱，但是就有人一直坚持写诗啊。所以这些人让我非常感动，原来他们还存在着，而且水平非常的高啊，已经比我当年看大专辩论赛的时候的水平高了很多，所以顿时耳目一新。我天，这一帮人出现了什么马薇薇啦、广植中啦、陈明啦，这一大群人让我觉得特别来劲。
人家说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你跟你的器官讲隐私。
一个幸福的、被插上管子的、输上营养液的、沉醉在幻想里的猪，可以拥有最棒的幸福，而清醒的人往往是痛苦的。
当然了，奇葩说成功，如果全是辩手，估计也不会这么受欢迎，因为还有这个很多真的奇葩，他不是辩手，但是就特别有表现力。比如说什么范甜甜啦，这个哦，颜如晶是个辩手。我还记得我第一期海选的时候，坐在那看那些人来的，反正都普朴素素，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辩论大神还是干嘛的啊。总而言之，我看来看去就觉得有俩人我给了直通的叫什么牌子呀，一个就是颜如晶，一个就是潇潇啊，因为我觉得这俩人好有意思，特别有那种综艺感啊。结果果然后来大放异彩啊，虽然我曾经在选秀节目中淘汰过很多后来的超级明星偶像，仿佛瞎了似的，但是在说话这事上我应该看人还是比较准。再加上这个康永哥的加入啊，导致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啊。因为什么呢，我和马东都是北京人，这北京人逗乐是有套路的啊，但是这个套路呢很容易就被人给这个熟悉掉啊，就像东北人逗乐有东北人的套路啊，这个广东人逗乐有广东人的套路，但是这些套路由于是民间千锤百炼的套路啊，它就有两个特质，一个就是特别熟练，一个就是特别有限，呵呵，就是聊着聊着大家就会觉得哎，还是那套嗑啊。但是呢，来自宝岛台湾的蔡康永，他一加入啊，这个事儿就变得有特别有意思的化学反应。啊，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你看这个美国的选秀节目也好啊，什么这种综艺节目也好啊，如果这导师里头有那么仨人的话，他一定要有至少一个英国人啊。这为什么呢，这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首先这口音是非常不一样，这说出来就挺逗，就更别说还逗闷子，英国的逗乐的方式呢啊非常的黑色幽默，美国人逗乐方式是非常直截了当，哈哈大笑，英国人是得拐俩弯才能反应过来说哦，你原来是这样的。再加上这美国人外向啊，就特别喜欢哈哈大笑，英国人比较严肃，感觉比较腹黑那种啊，所以这个节目一定要有至少是这两种人坐这儿啊，你就会觉得哎特别有意思，有很多化学反应在里面。这个组合也很像，就是台湾那边的逗乐的方式 以及幽默呀各方面的方式啊，和北京是非常的不一样啊，导致大家坐在那儿互相逗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很多非常有趣，就这节目录的大家很高兴，还没播出的时候那已经录了几期了啊。马东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这节目火了，他说为什么呀，我说很简单，你录的时候你自己开心的不得了，如果你录的时候自己开心的不得了，那就这节目一定行。其实包括你写歌也好，你录音也好，还是你拍电影也好，如果你干这事儿的过程中非常痛苦啊，天天做噩梦，就像我拍电影似的，这事儿就悬了。但是如果你干这事儿时候越干越高兴，越干越顺手，干得自己以及所有剧组的人全都那种高兴得不得了，基本上这事儿就已经成了啊。最后当然果然是成了啊，到现在我都很怀念啊，那个时候跟康永哥然后坐在那儿俩人独歌挽袖在那儿辩论，我觉得特别好玩。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康永哥，那如果聪明人就不去跟蠢的人交朋友，那在你的朋友圈子里有没有比你聪明的朋友呢？
嗯，
那他们傻不傻呀？因为和你交朋友，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领域都比对方聪明，所以我们互相享受到了。
那你得特别精密的设计一套朋友系统，说在这个地方利用他这个聪明，到那个地方利用他那个聪明。
后来因为越做越多嘛，这个套路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再辩论就没那么大激情了。因为我是参加了135季啊，我这单数参加双数不参加，主要也是因为实在是忙，然后我就明显能感觉到从开始特别当回事啊，输了都难受，然后赢了特高兴啊，到后来慢慢的就变成反正就辩论呗，那套路已经很熟悉啊。但是马东他们非常有意思的是能一直跟着不同的阶段啊，那后来出现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些奇葩啊，所以赛制也一直在改，后来还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奇葩大会，这个我很喜欢，因为你等于是坐在那儿，虽然你是在工作，但是你的工作是听了很多这世界上有意思的人在给你讲各种各样好玩的事儿，然后有的人去伊拉克还坐过牢，有的人去非洲的保护动物，然后有的人得了抑郁症，有各种各样的你所不了解的世界的各个面吧展现给你看。所以我觉得在我参加的所有节目里，那当然我自己的节目就我一人了，谈不上吸取什么啊，但是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节目，对我的吸取到各种各样美好的东西以及智慧的聪明的东西啊，奇葩说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我特别高兴的是奇葩说并不是一档低俗的节目啊，看他的人是非常多，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很多从来不看综艺节目的所谓的北京圈子里的知识分子，然后我看到他们纷纷在微博上说哇出现这么一档叫反反制的节目，因为那些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吧啊，通常会反对那些所谓的反制节目，就是搞的那种没头没脑的然后无厘头的，仿佛把大家智慧拉低了。其实我倒没这么觉得，我觉得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作用吧和意义，那很多人就愿意高高兴兴的，人累了一天是吧，人在北京上海摸爬滚打看看这些节目高兴一下。但是即使这样我也很高兴，就是这些人都认为这档节目是反反制的，这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节目，让我觉得非常欣慰。这一年啊，发生了几件啊，今天大家依然记忆犹新的灾难啊，其中两件灾难来自于马航，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因为大家太熟悉了，马航370。啊，上面有154名中国乘客以及数十名各国的乘客，大概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一年吧，我还坐过这班航班。那这件事情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依然没有找到那些依然没有找到所有的失踪的乘客啊，大概只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一些残片啊，也是世界航空史上一大疑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由于没有定论我就不在这儿啊再多说这件事情。总之我觉得啊，这一班始终没有抵达终点的航班啊，依然留在所有人的心里啊，那些去世的人们愿他们都安息 啊，另一班也是马航的啊，这个载的人比马航370还要多啊，这上面有298个人，马航370有227个乘客跟12个机组人员啊，这一班载着将近300人的飞机在啊，从阿姆斯丹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过程中路过乌克兰，在靠近俄罗斯地方被击落了，当然到今天也众说纷纭。那你在这样的形势下吧，包括这国际形势下啊，你也没办法真的查到真相，这个真相也没打算让你知道啊，或者是倒过来说，大部分的强国吧也不想真的知道真相，因为知道真相会引发不可避免的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就啊，我觉得也是我们比较悲哀的一个时候吧，就是大家都很随境的说，虽然有298位平民去世了，但是大家这事儿就至今也没有定论，也没有人去追这个事儿，因为各方害怕这件事情真的水落石出以后，大家来怎么应对呢？另一件到现在也没有真正的定论的事情是韩国的世越号沉船事故啊，也是一个非常蹊跷的事故。这一年发生了这几件事，马航的这两件大空难，以及韩国的这个造成293人死亡11人失踪，但失踪了5年了，那肯定就也是去世了吧，造成300人死亡172人受伤的重大的这个海难，到现在虽然船长被判了36年，其他的船员也被判了，但是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蹊跷的事情？为什么啊出现了让这些没有经验的人去驾驶？为什么出现了大家仿佛集体迟钝的不去救援？为什么出现了连新闻媒体都编造说学生已经获救了？为什么出现了朴槿惠啊始终不热心救援啊，事发的时候就7个小时没反应啊，后来就被迫成立调查委员会，又被他以浪费纳税人钱为名解散了啊，为什么他在致悼词的时候管这200多位学生叫做牺牲啊，这个词是非常蹊跷的，而且他说学生没有白白牺牲，我们要知道他们的牺牲创造大韩民国重生的机会，这是什么意思？创造了什么重生的机会啊？当然就很多阴谋论来了啊，说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邪教啦啊，因为这个船务公司的老板是啊邪教的重要人物，然后当然了朴槿惠下台的时候也查出来跟邪教有各种各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吧，包括之前韩国在74年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啊沉船事件，当时也是很蹊跷，那大家把这个联系起来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啊，当然了这个玩忽职守肯定是定论啊，但是他为什么玩忽职守？他为什么不让这些学生动啊，出现海难的时候要求学生们都不动，就让他们去送死，这是为什么？所以这三件啊大的对于平民的灾难结果都成了无头案，这是这一年的非常悲惨的啊三个时刻。这一年的国际的风云变化里，这俄罗斯一直从年头唱主角唱到了年终，刚才说了马航那架飞机298位平民去世，那当然很多人怀疑是俄罗斯啊，因为那是在乌克兰东部，就是相当于俄罗斯势力范围内被击落的，当时整个国际局势正是最紧张的时候啊，俄罗斯从年初当然是先奉献了一届奥运会，在索契的冬奥会，当然也发生了很多争议啊啊，争议我就不多谈了，但是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五环没开开啊，在开幕式上开了四环和一个雪融化，然后结果导致大家成了一个笑谈，很多人还做了 T 恤印了四个环啊，但是和平的奥运会刚刚结束，俄罗斯就出兵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这是近些年来极为少见的啊，就是占领了一个别国领土，当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啊，因为克里米亚从历史上当然是俄罗斯的，这是啊毫不犹豫的，因为有那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包括列夫·托尔斯泰写的，他都去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 啊，克里麦战争留下了多少伟大的啊作品，窄窄的红线等等等等，俄罗斯帝国时代吧，这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啊找到出海口，所以有了向西找到的出海口圣彼得堡，向南的黑海的前出的阵地当然是以克里米亚为主了，向东的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包括海参崴啊，所以为了坚决保住克里米亚，俄罗斯不但血战多次，而且啊甚至危机的说卖掉了阿拉斯加啊，所以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心头肉，为了克里米亚与列强开战，然后克里米亚战争牺牲的双方是数十万人，也是世界上第一场用近代武器吧啊，枪炮等等，包括有照相机记录的，包括有护士的啊，包括有电台的等等吧，相当于世界上第一场近代化的战争，因为它比美国南北战争还要早一点，所以实际上这么多年上面住的人也是以俄罗斯人为主，当然只是在苏联时代，因为都在苏联里面嘛，大家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互相划一划边界，有点像你重新划一划省界，就说哎，这块归这个省了啊，那个时候虽然叫加盟共和国，实际上也就是啊，其中苏联的一部分嘛，就把克里米亚划给了乌克兰，啊，当然了，那个苏联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强大，所以在联合国里，啊，包括在世界杯里，啊，都有三席，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有一席，所以你说这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到底怎么去评价它，啊，是说把历史都放下啊，就是今天大家认定的边界，啊，就像联合国大会说的啊，今天的边界克里米亚就是属于。乌克兰的，不管历史上是怎么样，还是说本地人民自觉，那如果本地人民自觉，当然这克里米亚住的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还是说历史的原因可以拿出来讨论啊，所以这一直是在国际政治中非常复杂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导致如果割裂了所有的过去和民族，那就是一个国家悍然出兵侵占了一个国家的很大一块地方啊，但是整个西方国家强烈抗议了一阵子之后，而且都不是很长时间啊，接着就是诺曼底登陆70周年，因为1944年6月6号嘛 D-Day 地日登陆啊，大家隆重纪念这个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时候，普京也参加了，奥巴马也参加了啊，法国奥朗德也参加了，连当时的战败国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也参加了啊，大家还见面谈话聊天，然后也没有啊，形成一个国际上的什么强大的压力，说你吞并了一块领土，啊，它不像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时候，那全世界毫不犹豫地出兵，啊，海湾战争等等，解放科威特，啊，仿佛一切都非常的啊顺畅而有正义感的这个世界，啊，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只是出了一点点小小的声音之后，到后来就没有人再提了。大概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状吧，就是实力还是啊最最重要。这一年世界科技界的两件大事，一个是啊科技界的泰山北斗，这多年世界首富啊，而且不是老钱的首富啊，是赤手空拳创业啊，用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的比尔盖茨正式退休，放下董事长啊，就像马云前一阵子退休一样，这次连董事长也卸任了啊，然后比尔盖茨正式开始花更多心思在他的这个慈善事业上吧，公益事业，当然了他同时还在董事会里依然还是这个微软的灵魂吧，你所谓的退休就是没有职务了，但是大家想想，如果微软要再换一个 CEO，比如纳德拉之后，这个难道比尔盖茨不同意可以吗？因为至少他还是这个大股东，然后创始人。今年阿里巴巴是20周年，那一年阿里巴巴是15周年的时候啊，在纽交所上市，也是震动整个世界的大事啊，当时因为我就在纽约，这个简直疯掉了，不光是美国啊，整个西方的所有媒体这个从早到晚连篇累牍，CNBC、CBS 等等等等吧，从早到晚全是阿里巴巴的故事啊，然后讲阿里巴巴的纪录片叫什么《扬子江大鳄》，反复在美国各个电视台播啊，然后所有人都疯了一样的去买这个股票，因为阿里巴巴上市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 IPO 啊，上一次比较大的是之前的 Facebook 脸书上市，啊，但是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规模比脸书还要大，啊，可能将近一倍之多，啊，直接 IPO 的时候募集了200多亿美金，市值2300多亿美金。其他的所有大公司今天有比阿里巴巴大的啊，但是上市的时候都没有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大，所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IPO， 导致于这个杰克马同志带领的路演团队本来要跑全世界很多地方嘛，去路演，就是提前让机构认购一部分股票，然后来支持上市。结果第一天在纽约，连续扩大了好多间屋子，因为本来正常就是100多人来。因为实际上真正大投资机构也就那么多，结果来了上千人，最后排队一直排的这个大街拐弯去了，啊，临时扩充了好多屋子，两天就把啊预计先预售出去的给机构投资者的股票已经卖光了，啊，导致后来的路演已经成了一个宣传队，就说对不起大家没股票了，但是还是来宣传一下阿里。当然了，马云那句著名的话说，我15年前啊，来到这里华尔街，我想要融200万美金，没有人给我。说15年后我又来了，我这次想多要一点，我要200亿。呵呵，大家不但给，而且是排着队给，打破头。上市的时候也是啊，世界级的大新闻啊！国内的中央电视台破天荒直播阿里上市啊，结果大家看到的不是创始人，也不是合伙人，而是阿里巴巴的啊8位客户。啊，和合作者，就是在上面开淘宝店啦，跟阿里巴巴一直合作的这个小商户们，包括帮阿里巴巴在外面做客服的兼职的当年的大学生啊等等，第一个用支付宝的啊，反正就是客户第一的原则嘛，这是阿里巴巴的价值观。所以最后上台之前，纽交所的主席还问马云说，你真的不上去？马云说，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客户第一，所以由客户上去啊敲钟，完成了这个啊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 IPO。
我们为什么让8个客户年轻人去敲钟而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奋斗15年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人成功，因为只有他们成功了，我们才有机会成功，投资者才能得到回报。
纽交所为了这个事儿啊预演了好几个月啊，因为之前 Facebook 上市的时候是在纳斯达克上的，但是由于 Facebook 那一次是导致纳斯达克瘫痪了，所以后来阿里就说，那我们还是在纽交所上吧。纽交所为了这个事儿预演了很长时间演练啊，最后终于把这个世界最大的 IPO 啊平安的度过了高峰期啊，交易的盛况啊，当时大家都记忆犹新，我也在纽约目睹了这一次的中国的交往。这一年的文艺上，奥斯卡我就不说了，因为上期已经说了，连续的墨西哥三杰获奖，这一次是鸟人啊，一镜到底的啊，就一个镜头拍到底的电影，非常探索的一个电影得了奖。这一年有3位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啊电影大佬，得楼啊去世啊，一位是邵逸夫。可能更年轻的人更熟悉的是逸夫楼啊，到各个大学，包括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有逸夫楼，然后在中国各地可能有啊，他捐赠了2-3万个之多啊，这是一位非常爱国的电影大佬啊。但是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对他的印象更多的是邵氏电影跟 TVB 啊。邵氏电影是香港电影第一个黄金年代啊，从李汉祥开始啊，一直到胡金铨、张彻他们拍出的第一代香港的武侠片。 TVB 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小时候看的《上海滩》《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以及号称无线五虎，香港无线正式的名字就是 TVB 啊，那无线五虎啊，梁朝伟了，刘德华、黄日华、汤镇业、苗侨伟，这都是我们那时候耳熟能详的啊，包括无线的女艺人们，汪明荃、赵雅芝，我的女神赵雅芝，然后啊刘嘉玲啦，这个曾华倩一大片啊，基本上就是伴随我们成长的邵氏电影和 TVB 的邵老板在这一年去世了。另一位是 啊，西影厂的老厂长啊，吴天明导演，他不但自己导出了老井啊等等，又到最后一部《百鸟朝凤》啊，优秀的电影，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执掌西影厂的时候，那时候他也很年轻啊，30多岁，啊，锐意改革，这个第五代导演很多都是他一手捧起来的，啊，包括张艺谋了、陈凯歌了、田壮壮等等等等，啊，所以吴天明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电影的大佬，就像邵逸夫先生在香港一样啊，这个成就了从第五代开始的中国的新电影。啊，另一位是我们从小看他电影长大的，看他的《远山的呼唤》，看他的《追捕》，啊，看他的这个《幸福的黄丝带》等等吧。啊，那个时候因为外国电影引进的非常少，啊，日本电影我印象中引进的几个最最重要的都是由高仓健演的。高仓健还曾经形成了一股在中国喜欢硬汉而不喜欢奶油小生的啊风潮，就因为他的那种硬汉形象啊，其实为人是非常柔和的啊，非常彬彬有礼的一位君子啊。这个前妻去世以后40年未娶，每年都要到前妻墓前去吊唁，而且在前妻的墓旁边买了一个屋子，经常在那里反省。终于到了这一年，他也追随前妻而去了，非常感谢你啊，邵先生，啊，吴导演，啊，高仓健，谢谢你们。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咱们下周再见。